好，咁我哋咧就都继续我哋嘅希伯来书啦。咁咧，我今日俾咗个题目咧，就基督为我们作了更美嘅事。咁经文咧已经印咗响大家嘅今晚嘅祈祷纸里边，好短啫，只有四节嘅经文，九章第十一到第十四节。咁我哋揾到嘅，或者我哋一齐慢慢咁读晒呢四节嘅经文啦。预备。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属乎这世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无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比不能更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么？我记得咧，好多年之前我读神学嘅时候咧，其中我修过一科就系研究呢个嘅新约同旧约嘅关系。咁究竟即系当时有一个嘅即系想法，究竟新约同旧约系有一个延续性啊，因为有一个即系断层喺当中咧。咁其中我哋成日都讨论就系 discontinuity and continuity。咁今日我哋当我哋去睇希伯来书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发觉到呢种嘅关系。你发觉到作者咧系不断咁样去重复，佢将新约同埋旧约去比较嘅。其实我哋可以用三个嘅即系角度或者三个向度咧去睇新约同埋旧约嘅关系。第一个向度咧就系、新约系取代咗旧约。并且为旧约画上句号。最记得一件事咧，就系当彼得喺呢个异象里边咧，就见到乜嘢啊？天即系有块布降落嚟，有好多嘢可以食。咁佢发觉到好多嘅嘢食咧，全部都系旧约系禁止嘅。咁呢个亦都俾我哋睇到咧，其实旧约好多嘅规条啊、饮食嘅条例咧，因为耶稣基督嘅降临新约嘅来临嘅时候咧，点样啊就停止咗。正如两个礼拜之前姚铭传道去讲上一段经文嘅时候咧，第九章第十节嗰度咁讲，佢话咧这些事连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呢个系第一个向度。第二个向度咧，我哋会发觉到新约系延续紧旧约嘅，有啲好重要嘅原则冇因为新约嘅来临而停止咗。比如血有咩功用咧？血有洁净啦，有赦罪同埋立约嘅功用。所以我哋下两次啦吓，我哋都会睇到下一段嘅经文啊，第九章廿二节，佢话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嗱呢个嘅原则咧，唔单止适用旧约。亦都延续到新约。第三个向度，我哋发觉到咧，旧约其实系预表紧新约嘅。旧约里边嘅大祭司、献祭等等，都预表着耶稣基督作为新约最完美嘅羔羊，被献成祭嘅祭物，同埋一个最完美嘅大祭司啊！今日我哋头先所读嘅经文，特别留意到第十一节，话俾我哋知道，耶稣基督系作了将来更美事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的作者似乎要告诉我们知道，新约是比旧约更加，讲个粗俗一点，正，更加完美，更加好的。我们今天从三方面去看这个新旧约的比较。第一方面就是新约的会幕和旧约的比较。大家知道会幕在旧约的以色列人里面是拿来即是一个献祭的地方，也都是人去敬拜神、去亲近神的地方。会幕亦都是被视为象征神临在一个地方。大家知道旧约的会幕 是摩西按照着神所吩咐去搭殿的。但我们留意第十一节提到新约的会幕不是人手所做，换句话来讲，这个新约的会幕是父神所做。继续他继续讲话，不属乎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这个的会幕是属于天不属于地。我们看回旧约的时候，旧约的会幕特别个至圣所是没有人可以入到去的，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可以入去，而且大祭司只能够在每一年的赎罪日去进入这个至圣所。但是当我们看到第十一节他提到这个新约的会幕说比旧约更大更全备，意思就是说天上这个会幕因为耶稣基督的献祭的缘故，为每一个去敬拜上帝的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可以到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作为新约的大祭司进入到这个天上的会幕，他亦都会带领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子民去进入这个会幕里面。所以新约的会幕是突破了旧约至圣所的限制，旧约只能够限制大祭司一个人，而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最完美的大祭司突破了这个限制，给了我们这个权柄进入这个天上的会幕。这个是第一个比较。第二个比较就是进入至圣所媒介，即是说他们所用的献祭的比较。旧约的时代经文提到我们用当时的大祭司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去进入这个至圣所所要用的献祭。山羊是大祭司在赎罪日为百姓献上的赎罪祭。在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大祭司会牵着两只的山羊，然后进行这个祭签，将其中一只杀死献祭，另外一只会放生到野外。同样的，大祭司都需要去为牛犊献祭，因为大祭司本身他都是一个不完全，他都有罪，所以大祭司需要为自己的罪甚至乎为他本家去献上牛犊作为一个的赎罪祭。但是新约献祭所用的血是完全不同。第十二节提到基督进入这个的圣所，那是用自己的血，这个血是指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旧约的献祭用的祭牲他们没得选择，因为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是被迫去献为祭的。但是新约耶稣基督他不是被迫的，不是，他是主动的，他有得选的。不过耶稣基督他选择他信服父神的旨意，他将自己献上为祭。旧约的献祭是每一年或者甚至乎是差不多是不断地重复的去进行的。但是我们看到第十二节的时候，那里这样说，基督只一次进入，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带着自己的血，这个血是指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那个献祭，进入这个天上的圣所。当基督献祭完毕的时候，他没有再回到地上，他而是留在天上这个会幕里面，永远作我们的大祭司。而旧约大祭司这个重复的献祭这种做法，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而画上一个的句号。这个是第二方面的比较。第三方面的比较就是新约所成就的救赎和旧约的比较。我们留意第十三节提到，旧约是用这个山羊和公牛的血并牛犊的灰使人身体得以洁净。牛犊的灰根据民数记第十九章的记载，当时以色列人犯罪，是神是让到他们当中有瘟疫，死了很多人。当时他们因为要接触好啲大量的尸体，很多时百姓因为接触这些尸体是变成不洁净，所以神吩咐摩西用牛犊的灰去制作这个的除污水，撒向那些因为触摸人尸体而不洁净的百姓身上，让他们可以成为圣洁。但留意第十三节提到使人成圣身体洁净，意思就是旧约那个祭牲的血又或者这些除污水，对献祭者来讲只不过是外表的洁净，又或者是一些象征性的除罪，他没有真正去处理到人根本的问题，就是良心的洁净的问题。所以第十三节另一个字值得留意，就是死刑。这个死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死的工作， 呢個 work W O L K 呢個 work 係死嘅。呢個 work 係指啲乜嘢？呢啲工作係指啲乜嘢咧？就係指到舊約嗰啲嘅獻祭啊、敬拜啊，因為佢冇根本處理人內心良心裏邊嘅潔淨嘅問題，所以從呢個角度，呢種嘅行動、呢種行為係死嘅，因為佢唔能夠去幫助我哋，幫助人嘅良心得以潔淨。雖然舊約嘅獻祭只不過是表面的潔淨，不能夠去處理人良心的問題，不過舊約的憲制帶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血的作用有一個潔淨的作用。作者不斷去講到舊約的憲制，它有什麼目的呢？其實它的目的是要突出耶穌基督在新約的憲制，它的犧牲、它的流血成就了舊約不能夠成就或者不能够达到那个洁净的效果，就是能够将人的良心洁净，除去人和神之间交往那个真正的阻隔。这个特别提到耶稣基督是无瑕无疵献给神，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他的献祭，因为他在世上他是以一个完全无罪的身体献给神，所以耶稣基督不单止是最完美的祭牲，而且他更加是完美的大祭司。第十四节特别指到他良心的洁净，正正就是针对旧约的献祭不能够达到那个的果效。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有效地处理我们良心的问题，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去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亲近他。值得一提的就是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有一句说话这样说，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献祭是永远有效，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良心得到洁净，我们的生命能够从罪里面得到释放，这个是永远永远有功效。总括来讲，第十一到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看到三方面的比较，新约和旧约的会幕的比较。第二就是新约和旧约献祭，即是进入会幕的媒介的比较。最后就是新约和旧约献祭所达成嗰个不同嘅果效嘅比较，耶稣基督嘅献祭成就咗旧约唔能够达到嗰个果效，让我哋嘅良心得到洁净。今日我哋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哋呢位最完美嘅大祭司，可以坦然无惧嚟到我哋嘅神嘅施恩宝座面前，要得佢嘅怜恤同埋帮助。关于耶稣基督嘅献祭，其实作者希望我们明白些什么呢？我们有些什么今天可以想得到呢？当我去准备今晚的祈祷会的时候，我就想起我教信仰班，特别教到因信称义那一课，我向一些初信者，因为很多初信者他没有旧约的背景，我就解释旧约的限制，我要他们去想象他是当时一个百姓，当他犯了罪的时候，他要揞荷包，牵一只羊去到祭司面前。当他看到这个祭司劏这只羊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跟弟兄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就问他，你喜不喜欢吃鸡？他说个个都很喜欢。不过你买鸡的时候，只鸡是死了还是活生生的？通常是劏好的嘛。咁如果你睇住隻雞被劏嘅時候呢，唔知你會唔會敢食呢？因為你睇住佢不斷咁流血嘛，你覺得好殘忍。有啲弟兄姊妹話呢，我可以接受食一隻劏咗嘅雞，不過如果我睇到佢被劏嘅過程裏面呢，我就唔會食佢㗎啦。我甚至乎有啲弟兄姊妹呢同我分享，佢話見到血呢佢就好驚，腳都軟埋。所以我用呢個嘅picture俾大家睇到，原來真嗰個嘅獻祭係一種好殘忍。这种残忍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罪。献祭杀死的羔羊，让我们看到我们犯罪那个的严重性。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好，他说若不留罪就不得赦免。在我自己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发觉到其中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让一些未信主的朋友他意识到自己有罪得罪神。我不知道大家去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真的很难令到他们 即係意識到自己真係得罪咗上帝，除非你嘅福音對象係一個即係做咗好多壞事嘅人。不過如果你同一個做咗好多壞事嘅人去傳福音嘅時候咧，可能有另一個極端嘅，佢覺得自己唔 deserve 神嘅愛，係咪咁咁嘅咧？上帝就係真係咁愛我哋咧？所以呢、這個罪呢、這個觀念其實係唔容易去 communicate 嘅。我哋會問今日世人點去睇罪咧？今日人對罪或者對一啲道德嘅觀念、對錯觀念，其實係好寬鬆。我哋界線好模糊，人會自己去制定一啲嘅道德標準，會挑選一啲令自己好舒服嘅，按用一句字就 feel comfortable 嘅道德嘅標準去納入自己嗰個道德系統嘅裏面。舉個例，今日人會講包容係啱嘅，排他係錯嘅。人會講人應該要自由選擇，你限制人嘅即係嘅嘢咧就係錯嘅。今日好多人都會認為道德係相對，佢唔相信有啲絕對嘅權威。如果基督徒去持守聖經嘅原則、道德原則嘅時候咧，人其他人咧，你身邊嘅人咧，可能會認為你唔應該將你嘅道德標準咧加向你身上。今日你發覺到人嘅道德標準界線好模糊嘅，罪呢個字喺我哋今日社會嘅裏邊係一個好唔受歡迎嘅詞。特別是赦罪的需要都認為被人認為是不啱的，不合時宜的。相反，我們會著重一個行善，行善是值得什麼誇獎褒獎的。所以你見到當報紙裡面有些人做得好事的時候，或者做一些令人感動的時候，他是會怎樣去登出來，是不是？但是當一個人去评论一个人是不是一个有道德标准的人，从他的善行去评论这个标准的时候呢，我们会开始慢慢对圣经所提到人有罪需要赦免这种感觉呢，慢慢会变得很模糊。我用一句话，用一个的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很久之前我看的，就是路易斯 C.S. Lewis 写的，就是这个的反璞归真。他有一段说话其实跟我刚才所说的比较都很接近。他说呢，他本在这个反璞归真这本书里面他这样说，他说基督教劝人悔改，并应许给他们赦免，因此对那些不认识自己做错做了任何需要悔改的事，也不感到自己需要赦免的人，基督教没什么可以讲。只有你明白真正的道德律存在，又意识到在这个道德律背后有一位的大能者，这个大能者就是我们所信的神，而且你破坏了这个道德律，得罪了那大能者，基督教才开始说话。好喜欢帕斯卡 Pascal 在他的沉思录里面有一句说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第一类人就是认为自己是罪人的义人，第二类人是认为自己是义人的罪人。我再重复一次，第一类人是认为自己是罪人的义人，第二类人是认为自己是义人的罪人。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不过我用一个的圣经的例子你就会明白。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耶稣基督描述过法利赛人同税吏嘅祷告，大家就明白到呢个嘅，即系 Pascal 讲呢句说话。大家都知道呢个好熟呢个故事。不过喺我哋嘅社会里边，甚至乎喺教会群体当中，好多人都不自觉地，好似耶稣嗰个比喻里边嗰个法利赛人一样，我哋会点样啊？将我哋嘅注意力集中喺我哋嘅善行嗰度。我哋好希望人哋睇到我哋嘅善行，我哋会为到自己嘅善行感到自豪。我哋不自觉会将自己嗰种嘅 good work 善行同其他人比较，甚至乎我哋无意之间、有志之间，我哋会批评一啲比较冷淡，甚至乎唔长进嘅弟兄。今日神透过希伯来书同我哋传达一个咩嘅信息？藉着耶稣基督嘅牺牲。献祭话俾我哋知道罪嘅严重性，犯罪系因为我哋无法达到上帝所定下嘅标准。耶稣基督嘅献祭系为咗我哋嘅罪，我哋只能够喺神面前，好似嗰个税吏嘅祷告一样， 我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只有这种的态度，我们才能够可以回到我们同神那份正常的关系的里面。今天很开心，因为今天是一年的开始。今早很多谢今早的早祷会里面呢，梁师母带我们唱一首歌，那首叫感谢神。咁唔係同大家喺呢度唱，不过呢当我唱到呢首诗歌嘅时候呢，我发觉呢首感谢神值得一提。呢首感谢神呢，其实响瑞典嘅原文里面呢係有四节嘅。咁如果大家去數數，嗱依家我哋嘅中文就三节啦，原文有四节嘅。总共有几多个感谢神啊？32个感谢神。原文里面有32个感谢神。今日我哋弟兄姊妹，我哋一年开始，我哋好多嘢值得感恩，系咪？我哋会感谢神俾我哋有工作啦，俾我哋感谢神俾我哋有身体健康啦，感谢神俾我哋能够食得瞓得啦，为到我哋啲细路仔入到好嘅学校感恩啦。不过感谢神第一句系乜嘢说？感谢啊！佢话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我唔知道大家喺你嘅生命嘅里边，最值得感恩的是不是因为你得到这位的救赎主？但愿这个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值得我们最感恩的地方，就是神赐给了我们这位最宝贵的救赎主。好，今天分享到这里。